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《以弗所书》三章六到十三节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，是照神的恩赐，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赐恩典，叫我把这基督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，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，是必须安排的，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。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，这是神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。我们因信耶稣，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，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，这原是你们的荣耀。阿们。保罗为了逮捕跟随耶稣基督的男女，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关进监狱，在大马色遇到复活的耶稣基督。那个场面称之为保罗悔改，又称为保罗得召命。这个场面在《使徒行传》中共出现了三次，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三到五节，保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保罗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突然天上发出比太阳光更强的光，四面照着扫罗，即保罗。那强烈的光使扫罗扑倒在地，然后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。扫罗问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打破死亡的权柄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在那天、那时刻、那个场所，以光的形式向扫罗显现。扫罗的人生分为看到那光之前和之后，按照字面的意思，就是分为见到作为光的耶稣基督之前和见到之后。事实上，我们各自都是扫罗。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礼拜的位置上，是因为主分别称呼我们的名字，我们在那里有了回应。我们越是奔跑在努力得着主所要得着我的，我们更是处于主的光当中。还有极大的奥秘，正如扫罗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一样。使徒行传九章七节，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当扫罗正前往大马色的那一天，他并不是独自一人同行的。那时有与他同行的人们一同前往，他们都是与扫罗一样被犹太律法主义所捆绑，是那些极其厌恶耶稣基督，厌恶那些跟随他并把他的教导视为永生之道来生活的人。然而在那群人当中，唯有扫罗遇见了那位光明的主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是在随意从中挑选了一个人，刚好选中了扫罗，并不是这样的。主是清楚的两次呼唤了他的名字，扫罗，扫罗。扫罗之所以听见主的声音，是出于主的安排和主的主权。使徒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程结束后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当地的犹太人诬陷他，逮捕他，并对他施以殴打。他们的理由是保罗教导违背律法的内容，并且擅自带外邦人进入圣殿，玷污了圣殿。后来保罗获得天父长的许可，便向犹太人陈明使他踏上如今道路的起点和原因，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中所发生的那件事情。使徒行传22章6到8节，我将到大马舍，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回答道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保罗与同行的人们约在晌午接近大马舍，那时是一天当中阳光最灼热的时候，任何的光线在阳光面前都失去光亮。然而那时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大光临到了保罗，保罗把主表达为大光。晌午耀眼的阳光当中，看到了比他更耀眼的主的光。在主的光面前的太阳光，太阳光前的其他光也没有什么不同。保罗告白说，那光四面照着他，保罗就扑倒在地对主说，主对扑倒在地的扫罗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保罗扑倒在地问道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回答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保罗其实从未亲自迫害过耶稣，事实上他甚至从未见过耶稣。这一点曾是他成为使徒过程当中的一个巨大的障碍。在当时，耶稣在保罗眼中不过是一个来自旧约圣经中根本找不到记录、偏远村庄中最不起眼的拿撒勒的乡下人，而且还是从当时一个极其被轻视的职业木匠出身的卑微人物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耶稣竟然自称与神同等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，成了一个死囚。保罗认为那些把这样的人当作弥赛亚来信仰的基督徒，无异于一群愚昧的异端分子，因此自然成了他们必须要铲除的对象。然而当耶稣以大光向保罗显现的时候，他却将自己与那些保罗竭力要消灭的基督徒等同起来。耶稣通过才干的比喻这样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又说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 主耶稣，他对然后神又说，触犯你们的就是触犯耶和华神眼中的人。保罗对神的热忱无人能及，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，那位软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，其实正是为人类的罪付出代价的弥赛亚。而他所迫害的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里面，正是这位里面正是住着这位耶稣。进而来说，保罗的行为实际上是迫害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这一切对于保罗当时来说，他是全然不知的。因此，保罗在遇见耶稣基督后，他可以一生为主服侍他人，因为他明白，他服侍那些人就等于是在服侍主耶稣。然而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与二十二章所记载的内容之间还有一些微妙的不同。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九节，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七节，同行的人站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，却看不见人。当复活的耶稣向保罗显现时，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中记载，同行的人可以听见声音，却看不见什么；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中则记载，同行的人看见了光，却没有听见向我说话的声音。将两处情况整理起来的情况是这样的。希腊文翻译为看见和听见的动词，也可以具有分辨和理解的意思。因此，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中的意思是，同行的人虽然听到了某种声音，但他们并不理解那是主对保罗所说的话。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中意思是，同行的人虽然看见了某种光，却没有分辨出那光就是主。因此可以 得出结论，那些与保罗同行前往大马色的人，虽然确实听到了一些声音，也看到了光，但他们并不清楚这正是光明的主在呼召保罗做他的使徒。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。主的光和他的话语在同一个场所显现，现场有许多人，在这些人当中，只有保罗一人真正遇见了主，听见了主的声音，蒙受了救恩的恩典，并被呼召为使徒。这样，保罗以这奇妙的方式，主亲自施行的奇妙的旨意之手，使他成为了使徒。他因此将自己过去看为宝贵的东西，像勋章一样的存在都舍弃了，相反把那些看作是有害的当作粪土一样，因为在主的光前那些东西根本不具备任何价值，而认识基督的知识在他的生命中是最宝贵的。从此以后，保罗毫不留恋地放下了以前紧紧抓住自己的一切，为了要得着那位已经得着他的耶稣基督，他的人生成为一个全力奔跑追求主呼召的旅程。然而这条道路却绝非轻松，他必须要面对各种危险与挑战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 每次试食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、城里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、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被呼召为使徒的保罗所要走的路，确实是一条极其艰难的道路，因此这段经文也常被称为保罗的苦难清单。然而保罗深知主竟亲自来寻找像他这样曾经敌对基督的人，又呼召像他这样既不配也没有资格的人做使徒，这完全是主向他所施无法计算不可测夺的恩典。正因如此，保罗并不逃避身为主的使徒，作为通道的器皿所要面对的苦难，反而勇敢地去面对，因为他对这一切是出于主对自己的旨意有着十分清楚和坚定的确信。因此如今他甚至被关押到了罗马的监狱中。以弗所书三章七节，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是照神的恩赐，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。保罗所领悟的基督的奥秘，就是因着福音，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的肢体，并且同盟应许。他也承认自己成为了传福音的仆人。仆人这一词在希腊文中是 diakonos， diakonos 这个词衍生出了英语中表示知识的 deacon。 仆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、目标或实现自我而工作的人，而是为了成全他人、服侍他人而甘愿付出的人。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目标而工作，那只是职业而非服侍。然而保罗却这样告白说，我之所以成为仆人，是照着神恩典的恩赐。正如前文所讲，保罗之所以能成为基督的使徒，并不是因为他主动去找耶稣说请立我为使徒，也不是因为他禁食一周或彻夜祷告了，更不是因为他在耶稣的公职生涯中比其他门徒更忠心、更认真学习主的教导。他成为使徒完全是出于主单方面的恩典，因此恩典的礼物这个说法是最恰当不过了。恩典与礼物的共同点在于，接受者本身并没有任何的资格或条件，完全是施予者出于自己的好意才赐下的。此外，照着他大能的力量，这句话也非常重要。能力在希腊文中是 dunamis， 原指神所拥有的固有的力量。在主导文当中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这句话当中，权柄所用的词正是 dunamis， 英文单词如 dynamic 都源于这个词。而运行在希腊文中是 energeia， 意思是工作能力、火药的力量或推动力。现代英语当中 energy 这个词也是由此演变而来的，所以我们可以 这样来重新理解第七节的内容。保罗自己对耶稣基督 并没有丝毫想要靠近的心意，也一点都不想与耶稣基督产生任何的关系。他的人生完全背对着耶稣基督而活，然而神却动用了他的大能，彻底扭转了保罗的人生方向。 Tread me， 假如你把跑步机的速度设定为每小时5到6公里，那么这个时候与其说是在跑，不如说是稍微快的步伐在走。如果将速度调到每小时10到12公里，就需要很努力的奔跑才能够维持这个速度。能够坚持跑一个小时的人并不多。如果速度提高到每小时20公里，那几乎没有普通人能够在这种速度下跑步。大概只有世界级的马拉松选手可以在这样的速度上坚持一个小时。现在假设再提高速度，设定为普通跑步机无法设定的每小时40公里，那么在这个速度下，没有人能够持续奔跑一小时。再想象一下，如果这台跑步机变成了类似机场通道上的传送带，而且这条传送带长达几十公里，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运转，那么不管人如何努力地往前跑，都不会向前推进，反而会被带向后方。又比如你在吴淞乘坐 KTX 前往首尔，即使你在车厢内拼命奔跑，努力朝着南方如广州或者釜山的方向跑，列车依然会带你往北方的首尔去。这就是照着他能力所运行的作为的含义。今天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礼拜的地方，也是因为主以他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生命中，转变了我们人生的方向。经文3章8节，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赐我这恩典，叫我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保罗说临到自己的恩典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，他还说自己是比极小者还要小的人，这是将最高级和比较级结合在一起的表达。在圣经其他地方找不到类似的说法，极小者已经是最高级的表达了，而保罗却说若把自己与那极小者相比，自己还是更小。这种说法并不是保罗为了表现谦卑而刻意说出来的，而是他真实的内心感受。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渺小。就像那首赞美诗所唱，即使把天当作纸卷，把海洋当作墨水，也写不尽神无尽的慈爱。这正是人在试图表达神的爱之伟大时感到词穷的那种心情。耶稣曾对老底嘉教会这样说，启示录3章15到18节，我知道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老底嘉的水资源状况并不好，在老底嘉以北约10公里处有一处名为希耶拉波利斯 的城市就是如今的土耳其的棉花堡，以温泉闻名。然而那里的温泉水流到老底嘉时早已冷却变成了温水，有时还混入了其他的物质，味道和气味都变得非常的难闻，喝了甚至会让人作呕。而在老底嘉东南方向约16公里的哥罗西，则供应冷泉水，是地下水比较发达，因此从那里得到了地下水的供应，也是通过水道输送至老底嘉途中也会变得温温的。热水和冷水各自有不同的用途，但温水却没有什么用处。老底嘉教会的信仰就像这温吞的水一样，无用而令人厌弃。然而当时的老底嘉却是小亚细亚地区金融、服装和医学的中心城市。老底嘉比其他地区富裕得多，甚至在小亚细亚起到了银行的作用。公元17年到60年，小亚细亚地区曾发生2次大地震，摧毁过10座城市。尽管罗马政府提供了重建资金、物质援助和减免税收等政策支持，但老底嘉却拒绝了所有的援助，依靠自己的力量彻底重建了城市。此外，老底嘉还是服装制造的中心，所生产的棉制品出口到周围多个地区，特别是带有深紫色调的羊毛外衣，因价格高昂为老底嘉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老底嘉还是医学中心，甚至拥有医学的学校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一种制成药丸的眼药，也被出口到许多地区。老底嘉教会表面上看似一无所缺，然而在主看来却截然不同。主说，你说自己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其实你不知道你是困苦的、可怜的、贫穷的、瞎眼的、赤身的。意思是说，老底嘉教会自以为是，就算我们遭遇地震这样的天灾，我们也不需要罗马皇帝的帮助。我们这里生产的羊毛和眼药是全世界最好的。然而主却说，你们以为有银行、有黄金就是富足的人，在我看来，其实你们是又穷又可怜的人。你们自以为你们的眼药是全世界最好的，但你们仍然是瞎眼的。你们以为你们生产的羊毛是最好的，你们穿的衣服是名牌，但在我看来，你们就是赤身露体的皇帝。所以请你们清醒过来，正视你们真正的光景。老底嘉教会并没有去追求耶稣基督所赐那测不透的丰富，反而只想享受世界所给予的眼睛能看见的那种丰富。因此他们陷入了世俗的价值观，在主看来，他们是所有教会当中最贫穷最可怜的。我在28年前，也就是1997年被安立为牧师，有时候会想起那时候的情景。在安立仪式开始之前，先举行了一场礼拜。在那次礼拜当中，有一位长老所献上的祷告，我听起来仿佛是神亲自对我说的话，一直铭记在心。那位长老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让今天接受安立的人成为神有能力的仆人， 一生为主做大工，成为大仆人。或者我也以为他会祷告说，求神让他们成为谦卑服侍神的牧者。但那天这位长老祷告的内容有四个方面。首先第一句话就是，神啊，求你让今天接受案例的人不要改变他们的内心。也许是在那位长老看来，许多牧师在被案例时的心智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生了变化。若是要准确地表达这句话，应该是说，求神不要让他们变质。在我案例之后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之一就是，牧师，请您不要变。我们确实不应变质，但我们却必须改变。我们要不断的成熟，直到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成形，这是主所喜悦的模样。第二个祷告内容是说，求神让他们不要爱这个世界。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许多牧者把世界放在了比神更重要的位置。这句话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，所以当我讲到或祷告的时候，常常会说，求神让我们不按照世俗的价值观来生活。这正是从这里来的，因为如果世俗的价值观侵蚀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就无法过正直的基督徒生活了。第三个祷告是，求神让他们不要懒惰。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懒惰是指失去属灵的紧迫感。如果基督徒失去了属灵的紧迫感，就会变成形式化，成为表面的基督徒。所以我常常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常常警醒，享受一生都被你使用的恩典。最后第四个祷告是，求神让他们不偏待人。可能是在他看来，他觉得牧师也会有偏爱他人的，因此为了保持这个心态，我总是尽力保持与人的关系在同等的距离上。那天的祷告，我听见是神在对我说，韩牧师，不要变质，不要被世俗价值观吞噬，不要懒惰，不要偏待人。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这样的心态，不忘记神赐给我们无法衡量的丰盛的恩典，并且坚定不移地追求我们在主里面被主所得着的目标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。我们教会在过去20年当中，神恩典丰盛且无法衡量，无论是在杨华金外国人宣教士牧园，还是在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，每一次都有神的引导之手。此外，在教会20年的历史当中，主的丰盛也充满在期间。那么正如我们迄今所做的那样，今后也要继续过自我否定和顺服的生活，这样我们的教会就会越来越成为主丰盛恩典的见证现场，成为主改变世界的通道。所有这一切都从铭记无法测量的主的恩典开始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使徒保罗和同行者们正前往大马士的时候遇见了耶稣基督，不，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。保罗去大马士并非为了侍奉主，也不是为了与基督徒见面执行主的旨意， 他原本打算将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不论男女，都捆绑带到耶路撒冷，关入狱中。主的旨意真是令人惊奇，他亲自去找这位对主极为敌对的保罗。此外，前往大马舍的不仅是保罗一人，而虽然同行者们也在其中，唯有保罗一人看见了光，听见了主的声音。保罗没有忘记他所经历的主测不透的丰盛的恩典，正因如此，他能够在各种危险和苦难中坚持走上使命的道路，甚至被囚禁成为殉道者，他都顺服了。天父，感谢神建立了百周年纪念教会，也感谢神呼召我们每个人。当我们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和信仰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承认主丰盛的恩典的存在。愿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，借由自我否定顺服主的道，使我们的教会更加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，成为主的通道，洁净并光照这个世界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